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上，你带领我们一块来学习雅各书，把你的心意向我们阐明，让我们听进去就按照你的心意去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的这个 PPT 哈，就是我一直都在改哈。我本来想提前一天再给发给这个杨长老哈，但是杨长老是他是很忠实的仆人哈，我发给他，然后他又给我送到这个广播室，然后他给我复印哈。但是因为我的是到最后还是在改，所以呢，就是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给我发一个邮件或跟我说一声，我回去我再就是再发给你这个最新的。然后我会把我这个 PPT 呢，也可以放在杨长老那块做一个备份。我们再来看雅各书哈。上次我们讲到行为，信心和行为，然后又讲到舌头。那在这个信心和行为上呢哈，我再来做一点补充。那我觉得在我们这边的教会哈，可能在这个教义上哈，信仰上是比较平衡，就是我们对行为是很强调的。那在国内的这段时间哈，是国内的教会现在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你去网上搜叫恩典福音。那恩典福音呢当然它大部分内容呢它也都是出自于圣经。它强调在因信称义方面。但是呢他就不讲基督徒成圣的过程，就不讲行为。那这样的时候呢，他就会造成一个危害哈。这个危害，这个原因是哪里来呢？他为什么不讲行为呢？哈，因为一讲行为的话呢，他就会说，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律法，我们已经得救了，神已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了。那当我们一强调在行为，甚至是你要按时聚会啊，要读经啊，或者是在各个方面有一些要求的话，那我们就在这个恩典福音的这个传播下，就会受到一些指控，说你这个教会是讲律法的教会，又把我们带到旧约当中去。所以说现在呢，国内的这个教会的这方面冲击的很大。那同时呢哈，你知道在这个社会上哈，现代人的信仰哈，很重要的是他们在讲感受和感觉。所以很多新的基督徒来到教会哈，他们星期天找那种感受啊，找那种平安的感觉，然后回去呢他们就那一周呢他们没有任何的变化，他们不想在自己的从内心到行为上按照神的圣洁来生活，来改进。那么他们所要的就是那个信仰的感受，给他们一种喜乐，一种满足，一种平安就好了。但是我们知道哈，这都不符合圣经。他可能符合圣经的，只是把圣经断章取义一部分给你了，福音给你平安，福音让你靠着信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他是把福音断章取义了，他只讲一部分，然后很重要的内容他没有讲。那我把讲行为哈，可能在超过雅各书的这些部分呢，我又放在这里哈。基督徒的行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因着改革中因信称义哈，这么一千多年来前对教会的影响哈，那因信称义可能从某个角度上又会把人带向另一个极端，只讲信心，不讲行为。但是你看到圣经中哈，所有的保罗书信中都是前面讲教义，后边讲行为，所以行为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一定要讲的。但是关键是我们如何来讲它。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行为赚不得我们的救恩，但是我们往下来看哈，上帝要我们用好行为来荣耀他，行为是我们对上帝的回应。那行为呢，显明上帝超自然的工作啊，圣灵在我们里边，我们同他有关系。那这个通常抵挡行为的方式呢，就刚才我已经讲了哈， 那基督徒的好行为是我们成圣的要求和信心的外在表现。所以雅各感觉已经说了很重要的一点，说雅各说哈，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我把我有行为的信心指给你看，哪个更能表现出来呢？那我们知道，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你没有办法来指给我看，你的信心在哪里呢？你的信心只是你内心的一种感受吗？当然信心肯定是里边的感受和感动，但是真实的信心一定是要表现出来的。在我们得救之前，神没有要求我们有任何的行为，完全是他替我们做的。所以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本乎恩，因着信。那悔改也不是我们的功劳，也算不得我们的行为，那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但是基督徒在得救之后，圣经中讲了非常非常多的行为的表现，那就是你的信心如何展露出来，如何活出来。这是圣经中给我们一个完全的一个要求，并且圣经中讲到很多的成圣方面的教义。那在国内的家庭教会很多，所以在教导上也有很多的偏颇。然后呢各种各样的流派，不同国家的这个信仰，从韩国的到新加坡的从欧洲的到美国的，不同的宗派，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当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只强调他们所领受的，很多的时候就把教会的基督徒给来带偏了。那成圣是我们得救，对基督徒来讲，对我们神的儿女在教会中来讲，行为就是基督徒的成圣必然要走过的道路。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悖逆是因为我们不顺服，然后成圣就是要我们借着顺服来回到他儿子的样式。然后基督徒的好行为有天上的奖赏，大家觉得基督徒的好行为会不会有天上的奖赏？如果有天上的奖赏的话，经文在哪里？还是只是我们个人自己来认为的？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去思考你的好行为会得到天上的奖赏。保罗在讲他的一生的奋斗的时候，他很多的时候提到冠冕。在启示录的时候，天堂有24位长老的座位，然后他们是带着冠冕坐在那里。圣经中强调是金冠冕。在诗篇第一篇大家都很熟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神对那些按照信心然后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他的儿女的奖赏和引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中的行为，你没有办法在上帝给你的奖赏上这样来经历它。这样的奖赏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中我们是就可以经历到的，但很多的时候不是像我们成功神学所讲的在财富上或物质上的祝福，很多是你跟他个人的关系，或者他在你的恩赐在服事上更多的引领你。这是新约中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更多的景象，但是也有我们有疑惑的地方。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很爱主，但是他们好像也在疾病难处上有很多，那最终的奖赏就是在天堂上，神要把他的冠冕给我们。所以说在雅各所强调的行为上，他特别强调，那意味着神特别看重我们的行为，信心中的行为为你争得在天堂上的冠冕。
好，
那这个行为也好，我就讲到这儿。完了，我今天进到下面的部分来。我觉得哈，这个就每次读雅各书哈，就是在准备人，我都觉得我的言语没有办法给他完全的讲出来哈。那回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自己再来反复读。那在13节到4章12节呢，我又把它换为一个大的段落，叫纷争和上边来的智慧。那在一个纷争上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啊，雅各在前面就讲到舌头，在舌头的进一步的推进可能引起来的问题。那在这个纷争上，它也涉及到讲到人的行为，那很重要的是关乎到我们的一个内心是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信仰，然后把它实践出来。那在这个纷争上哈，我们这里看到有哪些表现哈？苦读的嫉妒和纷争，然后自夸、说谎话、抵挡真道。然后雅各就这样讲，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何处有嫉妒、有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在你的教会生活当中，有的人可能是老基督徒了，那你肯定在教会中经历过纷争。那对新信主的神的儿女的话啊，你可能看到这段经文呢，你会想，这是指着教会吗？这是在教会所出现的问题吗？那可以坦率诚实的讲一下哈，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当你委身教会的时候，你必定的会经历教会的纷争。但是神的儿女就有属天的智慧来解决这个纷争啊。但是很多的人，我们在这个纷争中就倒下了。这也是雅各在这里说哈，当这样的一个苦读的嫉妒和纷争和自夸、说谎话、抵挡真理的时候，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在我们的成长经历中哈，在我回国的经历中，都有几次的经历过教会的纷争。那在纷争中啊，我们知道最伤害的是那些在教会中成长的这些幼小的羊，他们不知道到底在跟随谁，他们在疑惑啊，为什么教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然后他们心里悲伤，然后很多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来选边站队，这对教会来说是很大的伤害。那纷争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3章15节，你看哈，乃是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私欲来的吗？然后在此之前呢哈，雅各说哈，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然后在4章的时候，紧接着下面就讲到哈，是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如果教会中出现纷争，然后出现了两派，你可以用雅各的话去说他们吗？我觉得很难。我们不敢用雅各的话去指着对方来说。雅各有他的权柄，在历史时事，神用他的话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的话，雅各对纷争的指责是毫不客气。那当这些言语用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言语太刻薄了，太严厉了，这么严厉的一个警告。那让我们思想的是，雅各当这样的指责他所牧养的那些教会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哈，雅各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来看看哈，雅各到底在讲什么哈？他说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然后这样的争斗的原因是从私欲来的，是与世俗为友。那他是简单的来讲哈，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讲哈，就是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信了耶稣了，你成了天国的子民了，上帝的儿女了，但是你里边的思维方式、思想逻辑、价值体系还是这个世界的。 没有改过来，这就是说属世的，属于这个世界的，属情欲的，不是按照圣灵来引领的，是按照你自己的 desire， 你自己想要的，你自己的满足，你自己开心的来所要行的。那圣经中讲到，当我们这样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被撒旦魔鬼控制的，所以进一步的结论肯定就是属鬼魔的。然后雅各说你是与世俗为友，就是这个世界是你的好朋友，不是神。雅各指责的非常严厉，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最根本的原因。那大家想一想，如果拿到我们的教会的话，各个教会的话，可能更具体的原因是在哪里呢？雅各没有告诉我们可能具体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但是他告诉我们本质的原因是什么。那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甚至在国内服事中，我想到几个原因哈，你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哈。如果教会中出现了很明显的罪，通常的话不会容易造成纷争，因为大家对罪是很清楚认识的。但是也有一种情况会对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会造成纷争，两种恩赐的人对罪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看到这个人犯罪了，我们需要挽回他，所以更多的是爱他，要鼓励他，要挽回。但是另一种人，另一种恩赐的话，不是只是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他会从教会榜样的角度来看，所以觉得这个犯罪的人他可能需要停止服事。所以当这样的两种意见的时候，教会也可能会出现纷争。但是如果教会这方面有很好的实践的话，这样的争，这样明显的罪是不容易出现纷争的。还有一种情况哈，我来跟你讲哈，无论是在我们这里还是在国内的教会，教会中弟兄姊妹做生意的人都很多，然后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想找弟兄姊妹，哎，他做的生意，那我可以借着他，那更相信他，求他来帮忙哈。这本来是一件好事。那教会呢，通常在主日的时候不鼓励大家，也禁止大家来传销或者来谈论生意的事情哈。但是并没有禁止弟兄姊妹们在下面之间，他们可以在生意上来互相帮助。但是呢，撒旦却很狡猾。那有时看起来很好的一件事情呢，就变成了坏事。大家可以思考啊，在你们的人生中经没经过弟兄姐妹借着做生意互相帮助，但是有个特别的原因就搞不清楚了，然后呢大家就互相指控，在互相指控的时候，里边的私欲和罪就起来，然后就开始互相防备，互相指责，然后两个人呢可能为了显明自己都是有意的，在里边我做的是正确的，又告诉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呢听了一方的言辞的话哈，然后就选边站，说哦，我要为你出头，我们教会是公义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发现教会就出现了两个阵营，一个帮着这边的弟兄姐妹，一个帮着另外的弟兄姐妹，然后教会就陷入在征战当中。本来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却引起纷争。撒旦很狡猾，撒旦知道当我们做生意的时候，我们有着爱心，有着互相帮助，但是也有着私欲在里面，他就会想办法设法找到破口，然后把这个破口挑大，然后在教会引起纷争。还有一种纷争是什么的纷争呢哈？有一种纷争看起来哈不关乎罪的，那在教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执行路线和方法，都是符合圣经的，都有圣经的根据的，这本来是挺好的哈，不会要造起纷争。但是双方都各执己见，觉得自己的方法最好，觉得自己最有神的感动，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强加给别人，然后成为斗殴征战啊。我在国内的时候就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纷争啊，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都有圣经的根据， 但是呢，每个人都不愿意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来妥协，都认为自己是方法是最好的。然后，无论在私底下、邮件里，还是在表面的时候，都会来强化自己的观点，最后造成这个纷争。那我列举了这样几个纷争的这个缘由哈，大家可以思考，什么是在你的生活中所经历的纷争？但雅各讲的非常清楚明白，无论它的表现是什么的，最终会载物，最终的这个纷争的原因，能让它可以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那是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是白体中私欲的。而这样的纷争，只是撒旦趁着机会，当我们不能用爱来遮掩许多罪的时候，就在教会中就体现出来。那我们来看看纷争的解决方案。纷争的解决方案哈，我把这个雅各在这里所讲的哈列出来说哈，说故此在四章七节，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四章八节哈讲到，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完了，4章9节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嬉笑变作悲哀，将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然后雅各又讲到，不要批评论断弟兄。简单来一讲哈，雅各的方法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跟其他的圣经经文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用我们直白的话就说，你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纷争当中可以得胜的话，那就是取上帝的价值思想，以他为老大而不是自己，就是顺服他，顺服上帝，然后谦卑自己，做起来很简单，但是有难点。看我们就讲，顺服神，抵挡魔鬼，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不要批评论断弟兄，看起来我们都很雅各所告诉我们的很简单的内容，但是行起来确实很难。但是我们来仔细读雅各书的话哈，我们看到容易的部分。我来让你们看到一些惊讶的地方哈。4章6节哈，4章7节说要顺服神抵挡魔鬼哈，我们从4章6节看，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常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的能力在这会处显现了哈，他说赐更多的恩典，然后神要赐恩典给谦卑的人。当雅各告诉说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的时候，然后后边有一个应许，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这是上帝的能力，这不是我们的能力，这是神的应许。然后4章8节又讲到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当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我们需要跟神亲近，需要他的能力，需要他的智慧。然后这里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他就必亲近你们，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必亲近你们。在4章9节的时候哈，讲到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讲到这些的时候啊，后边讲到说主就必叫你们升高，神的能力就在我们的谦卑和顺服上表现出来。那这里雅各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哈，在这样的一个私欲的征战当中，你要去得胜的话，那不只是靠一个简单的你去做就可以得胜，他是告诉你们要一个完全的改变，从你生命的本质上来改变。这就是雅各说为什么你要愁苦悲哀哭泣呢，为什么你要讲 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那是 你里边生命的改变。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的。圣经中也让基督徒来承担我们的责任，也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能力能做一些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呢，到了你的极限，你就做不了。那唯有真正可以做的，就是像雅各这样说的。那雅各所这样描述的话，你要愁苦悲哀哭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是一种你看自己已经破产，毫无能力的一个情况。那就是保罗在圣经中说啊，你要死了，再过一个新的生命，让圣灵你掌王权的一个生命。雅各更多的时候，他是用箴言的方式，甚至用警戒的方式来表达，跟保罗的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他表达的本质，人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哀哭里边的一个伤痛，那唯有是你认识到你是何等的污秽，何等的肮脏，何等的邪恶，你才可以来根本的改变。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在坐立的时候，可能你也参加过一些可能争吵和争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眼目都是说，好，看那个人做的怎么样啊，那个人做的不好，我们都是说他做的不好，他做的不好。那当我们看雅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很容易对号入座，哦，是那个人的问题，你看那个人他就不符合雅各说的。但是最最重要的是要把雅各的经文用在你自己的身上。虽然你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还没有经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纷争，但是你要把你的眼目借着雅各的经文来看你的心里，你是否是雅各所描述的那样的人。你唯一的一个彻底的改变，可以影响教会，可以影响小组，让教会和小组从这样的一个纷争当中到神所喜悦的这个和睦的道路上，是需要每个人在神面前来认识自己，一个彻底的悔改，看自己为死亡。我这样讲有人要回应一下吗？还是我讲的太理论了？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哈，等一会儿最后你可以再给我提问题哈。雅各在前面讲到从上头来的智慧哈，然后下面他也讲从，也讲到这个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上面来的智慧是什么哈。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然后下面讲这个智慧是什么，文读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良顺，免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激，没有假冒。那我在教会的服侍的国内教会服侍的时候就是在教会中的这个主要同工就发生这个争吵，那当时我们就一块学这个经文。我觉得这个经文当时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提醒。你们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个跟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是绝对不一样的。在国内的话，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人，就是现今的社会，没有人会鼓励这种想法。如果你在公司上班，或者你在周围生活，你要不争不抢的话绝对好事情临不到你。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也开始影响到教会，也进入到教会。从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周围的亲戚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你不能这么老实你要出来抢你这样式的。那我妈妈小时候看着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就中规中矩的那个温温和和，她说你这样式的你能吃到啥东西她就心疼她的儿子嘛。那所以我们每个孩子 在国内从小的教育背景中就表现出来的我们的这个本性，就是我们要争，要夺，要抢。甚至在教会中信主了很多年哈，那我们在不同的意见上哈，我们非常强势，我们要压倒对方。我们觉得神的真理在我们这边，如果我们不强势，不压倒对方哈，这个真理就得不到贯彻执行。那我是代表神的一方，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在教会之中这么强势。那当然国内的弟兄姐妹哈，他们信主的时间还是很短，很多的时候他们就做了很重要的同工，在处理纠不同的意见上非常非常强势。那这句话我觉得对我们当时在一起学习就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谁是有智慧有见识呢？就当他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句话是很简单的，我想不需要我过多的解释，那是在温柔的行为上你要把它表达出来，那是一个不争不抢，不以强势压人，可以很好的沟通，那谦卑的聆听，然后听取对方的意见，然后把自己的想法来表达出来。有时候啊，弟兄姐妹在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啊，会有误，会有什么误呢？哈，觉得基督徒哈，为了寻求这个和平哈，就是不去面对对方。啊，雅各绝对不是讲的那个意思。当这个纷争和不同意见来的时候，他是鼓励，他不是鼓励你躲开哈，啊，避免争执，他不是，他是讲你心里的一个态度，如何来面对，如何来沟通，如何来解决，而不是要像你像鸵鸟似的哈，就把自己埋在沙子里不来解决问题。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很多基督徒说哈，为了避免争执，为了避免争吵，啊，我就把那问题放那儿了，我就不去解决了。那个也不是雅各所要讲的。雅各所要说，当你面对这个问题，你里边的时候，你里边的态度和动机，可以说哈，当雅各用来讲上边的智慧哈，其实它是一个对我个人觉得哈，它是对这个总结：顺服神，抵挡魔鬼，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不要批评，论断利己，这是上边的智慧。然后我们的人类的智慧呢，我刚才我们就讲了，我们要争，要抢，要大嗓门，大嗓门的一定会赢。雅各不是这样，他告诉我们上面的智慧，可以说把上面的一个总结，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这个智慧所结的果子，这个果子哈是太美了，对基督徒来说，那我们都渴慕这样的一个果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不愿意按这样的一个温柔和态度去行，因为就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会影响我们，我们会认为这种方法在世界上行不通。但是别忘了，圣经中提醒我们，我们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是要得到那个属天的冠冕，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最终的奖赏是在天上。在这里哈，雅各还特别提到与世俗为友，他是怎么提到呢哈，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他得讲到，他原文是淫夫，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话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边的灵是另爱至于嫉妒吗？这个第二句经文可能大家有点难理解哈，但是如果把这两节经文一块理解哈，就很好理解了。在旧约中和新约中都有很多比喻，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到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心腹，我们是他的妻子，我们是他的良人。但作为这个妻子和良人的话，神作为这个新郎，他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对我们来说，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简单，就是这个良人，我们只能以他为我们的丈夫，我们再不能有别的丈夫。如果我们有别的丈夫的话， 那神就是祭邪的神，他是嫉妒的。我们这里有新婚的夫妇在我们这里哈，所以他们可能最能理解。麦克文也在这里讲过，如果你像一个你跟一个人结婚，然后呢你说哈，我很爱你，那我想把我一切都献给你，你嫁给我吧，但是我有一个唯一的条件，我还爱另外一个人，我能让他跟着一块来吗？这是不可能的，在婚姻当中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也是圣经中所讲的婚姻，就是忠贞专一。所以雅各这里就是要表明这样的一个关系，神是嫉妒的神，他让我们跟他，我们是他的良人，我们是他的这个妻子，是圣洁的心腹，是唯一的关系。在这个唯一的关系当中，有一个竞争者和对手，不是另外一个神呢，就是这个世界与世俗为友，那就是我们不要了我们主耶稣这样的一位良人，我们想嫁给另外一个人。雅各说是什么呢？你这样做，你就是与神为敌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要说我们做神的敌人，难道我们不要神的祝福吗？我们不要平安吗？我们不想去添加吗？没有一个人想做神的敌人，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时常做神的敌人，然后时常做有外遇的那个幸福。就是这就是保罗这雅各所讲的以世俗为友。到底以世俗为友是什么呢？雅各好像在这里没有很清楚的一个阐述，但是我觉得约翰一书哈就讲得很清楚。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这个世界来的。那所以在这个世俗与世俗为友哈，这个世俗到底是讲什么呢？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的说，你就可以看到都是你自己为中心的，好看的、好玩的、好听的，然后以你自己的满足为首要前提的。那换句话就是说，你不要神为你生命的主人，你不想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这样的一个认知哈，我们星期天去教会，周五查经班，然后我们偶尔做几件事情不是给神的。但是雅各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告诉我，如果是你忠贞的夫人的话，你就一辈子到死亡都做我的心腹，你不能再有第二个人了。所以他不要你三心二意的。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三心二意啊，我们偷偷的红杏出墙，跟那个人去勾勾搭搭，跟世俗啊，然后我们又回来来敬拜神，来爱神。神雅各就说，我们这样惹他的愤怒，与他为敌。雅各说的非常非常的严厉。我们那个周五在查经的时候啊，那个于晨就引用了这个戴德生的一句话哈，我觉得用在这里很好，说主耶稣如果不是你生命中所有事情的全部的主人，他就不是你的主。这也正是雅各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在那个时候，难道这些人不去教会吗？他们也去教会，他们不敬拜吗？也敬拜，他们也奉献，但是雅各却非常严厉的指责他们与世俗为友，与神为敌。他们三心二意，脚踏两只船。这里都是在讲到哈纷争的，有关纷争的事。那雅各就是他是有很多的主题，那这些主题呢也是有相关的。那与世俗为友呢，那也是教会中纷争可以像笑一样发起来，然后对家伤害的这个问题。教会肯定会出现纷争，但是纷争的如何解决却 关乎到我们的生命。所以主对教会的纷争的指责是非常严厉的，然后纷争的缘由是私欲和魔鬼，与世界和魔鬼的联合，然后纷争的解决没有简单的方案，是我们生命的考验和果子与神联合。然后我们再来往下面讲哈。雅各的这个所写的经文真是非常优美哈。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在这里讲到有人往某城里去，要住一年做买卖得利，然后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但是这些人呢，还以张狂夸口说，我要做这，我要做那。雅各在这里，我们看开头用了一个嗨，他为他们惋惜，他为他们伤痛。哎呀，这些糊涂人呐，你们怎么到如今还不明白呢？雅各再继续讲，这些人已经是已经是基督徒了，已经是在教会了但是呢，却不以神的角度来看生命，不以永恒的角度来看生命。当他想到做生意呢，要去做什么的时候呢，他就是考虑在这段时间，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生活，他没有考虑到永恒和未来。但是雅各在这里所清楚的讲到一些，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主若不允许，你什么都不做不成。那在路加福音中也是类似的一个故事，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对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来说，我们都会觉得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太遥远，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吗？如果你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你知道这种事情分分钟钟都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就是我们的生命非常短暂，是像云一样，出现少许就变了，马上就过去了。那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怎样过这样自己的日子呢？主若愿意，所有的事情你要做，包括你的生意也好，把主邀请进来，他是你生命的主人，他是也是你生意的伙伴。如果他不允许哈，你就是在妄做，带不到永恒的添加，没有丝毫的益处，没有任何的价值。然后我们很多人说，好哦，你看神给我们一个简单的生活哈，那也好，那我们干脆就什么也不做了哈，然后我们就休息吧，这样是最稳妥的。但是紧接着哈雅各又讲哈，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他的罪了。所以雅各在这里指出两方面，你一方面那不考虑你在这个世界的局限，你妄自扩大你的你的野心的话，有一天谁要审判你。然后你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你就说好，这基督徒就满足了，就这样式了吧。那雅各说，你当你不去行神要你去行的时候，你也有罪了。那其实这段经文哈你的生命是什么哈，是一个过渡。那才往后边呢哈，他又紧着又来一个，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雅各再进一步讲，从可能就是从一些有能力的这个会众来说，他们有要有在人生中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要做各种各样的生意。雅各来警告他们，要从一个永恒的观点来看。然后呢，这里又讲到一些富足人，雅各也是用害为他们叹息啊，为他们怜悯他们。然后这里说的更严重，说你们应当哭泣嚎啕，因为有苦难要临到他们。我们看看啊，这个雅各在这里描写的这些富人哈，说他们衣服被虫子咬了，金银都长了锈，然后呢那锈要证明他们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世子之妻攒钱财，让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的工钱，然后 工人的这个呼求就到万军这耶和华的耳里边。你们在这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讲得非常很重。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来思考，雅各所讲的这些富足人是教会里的基督徒吗？你看哈，当宰杀的亏欠他们的工钱，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然后好像很多的不义的行为在里边。那我想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哈。一方面哈，在雅各书中他讲了很多有关于穷人给穷人的希望和盼望，然后他对罪人的富足人的一个指责。那这样的一个富足人呢，如果研究历史背景的话，有可能这些人是犹太人，来教会的时间并不是很多，甚至是不来教会。那当雅各强调这样的一个景色的时候呢，是给这些贫穷人是一个安慰。因为在这里雅各所讲到这些是关乎这些富足人所要面对的境况的。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惊搅你们的心。那宰杀的日子是什么呢？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当审判的主就要来的时候，你们还在养自己的坟标，等待神审判你的时候就要把你来论断你的不是。所以雅各是在讲在末世的时候对这富足人的一些审判。那这样方面呢，对教会的穷人来说，对雅各所牧养的教会说，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安慰，因为他们不需要羡慕穷人，而往后面讲说他们可以忍耐，他们可以有盼望。但是呢，我们也不能理解这样的一些富足人他们就完全是教会之外的，只是犹太人甚至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可能会在教会里边，是他们在信仰上的一个盲点。那我先不说哈，这些亏欠他人的工钱，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这些不义的行为哈，我先讲有几个基本的原则，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可以反省的。只知积攒钱财，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这些有可能是在基督徒的身上是有可能在发生的。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却没有按照神的这个想法来生活，还是以自己的价值观来生活。特别是我们这些华人来到美国，我们在这里打拼，然后美国也确实提供了给这样的一个自由度啊，你只要有想法你就可以成就你的美梦，然后我们的心就从神那里离开，然后就是只知积攒钱财，享美福好宴乐，按照自己的 DR 去信，这是可能的。有可能我们的信徒行在其中，我们却不知道，因为我们华人来到美国，我们都没有安全感，我们觉得我们的安全感就是在建立在那个金钱和物质财富上，但是岂不知我们却已经中了雅各所描绘的那些富足人所描绘的境况。只知积攒钱财，享美福好宴乐，然后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在积蓄神的愤怒。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再往后来哈。所以这反面来说哈，这对穷人来说是一个盼望，这对那些劳苦愁烦的人是一个盼望。所以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富足没有关系，有一天我们会获得大丰收，在天堂上还会把最好的给我们，说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然后这里又特别的提到约伯的榜样。约伯曾经在这个世上很富有，然后他经历神把那个更富有的嫁给他，但是他在这个世上他经历的患难是无人能及的。 啊，他也安慰那些穷苦人，在这个世界上经历患难的人。那你有约伯这样的一个忍耐，到最后你就有约伯这样的一个盼望。那雅各每个的小主题都是讲的很短哈，他后面又讲到这个祷告的主题哈，什么样的祷告呢？受苦的，有病的，然后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然后雅各在这里哈讲到说啊，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的祷告哈，是一个很美的祷告。完了，他讲到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哈，我们都觉得哈，找一个义人来祷告哈，就是会更有功效。但是十五节中强调，那个义人的本质是什么哈？出于信心的祈祷。当你在信心里生活的时候，在信心里祷告的时候，你就是那个义人，你的祷告就有功效。然后他特别的提到哈，也让我们非常非常惊讶的一句话，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是个先知，他大有能力，然后他祷告天就不降雨，然后他让一个孩子从死里复活，然后与巴利的这个祭司斗法，从天上降下火来。这么奇妙，神所预定和拣选的一个先知雅各在这里说，却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让我们效法他。我来给大家讲最后这个一段故事哈，你就知道以利亚怎么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哈。以利亚刚跟巴利斗完法，然后呢，他一个大大的得胜，这个伟大的先知哈。然后紧接着发生了什么事哈？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抑郁，严重的抑郁。怎么话是吧？他就跑到一个地方，自己躲起来。他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完了，有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旁边有一瓶水与火烧的炭，他就起来喝了，吃了喝了，然后还躺下，他还不愿意动。然后他就心里非常的恐惧啊，担心耶洗别会杀他。然后他也抱怨神：“你看，就我一个人来为你征战。”那耶和华告他哈，说：“我已经为我预备了7000个啊属于我的百姓，他们在这个在我的百姓当中。”这也是让以利亚哈大大吃惊和震惊的。然后我觉得有最后有一段这个经文哈，我非常感动，我也与你来共勉哈。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雅各书中，雅各所指责的某一个行为都是如此的严厉，以致好像我们在教会中很难来传讲。但是雅各是从一个漠视的一个迫切的眼光，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的眼光，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主，就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不只是限制在我们的所领受的教义中，更像雅各所讲的，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上，在我们的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上，在我们在和贫穷人打交道上，和富足人打交道上，都让我们以一个怎么样漠视的眼光来看待，以至于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未来的这个目标上，我们怎么样来寻求。主，就求你特别的帮助我们，让雅各的话就成为我们心里的警钟，来敲响我们，让我们来为你而活，来得到天上的那个奖赏和冠冕。主，你也再一次拍我们的肩膀说，告诉我们前边当走的路甚远，让我们劳苦忍耐，你的灵激励我们前行。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